我们先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3章，《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
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这是保罗说，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我们还要凭着良心来做，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住了圣灵，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我们都读过了，或者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没有说到良心，这里只说到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那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有圣灵的指教，而且在一切的事，这个一切两个字在原文是所有的事都要指教你。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件事情圣灵要指教你。那么刚刚保罗说良心，他还要良心在里面也在工作，你看他行事为人都要凭着什么良心。那么这两个的工作今天我们想交通一下是怎么一回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先来说到良心，良心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两处，一处我们来读旧约诗篇51篇，诗篇51篇第10节，就读这一节。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是大卫的祷告，要求神使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大卫犯罪了，51篇是他认罪的祷告。正直的灵，这是说到灵的问题了。 就是大卫他的灵里面需要有一个正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做事情，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是对的，不是错的，这是灵里面的功用。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他里面都有灵。神在造人的时候，人就有灵，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这个功用，我们把它叫做良性。灵里面有一个良性的功用，或者就叫做正直的灵。正直的灵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确的和错误的。你的良心，灵里面有个功用，良心可以分辨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好，举个例来讲，你做一件事情，你说一句话，你的良心会不会责备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个良心就是根据你做这件事，说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曾经在这里说过一个见证，一个孩子，小学生，考试不及格，老师把卷子发给他，就说你这次又不及格，拿回去给你妈妈看，啊，给你爸爸妈妈看。他拿回去不敢给爸爸妈妈看，因为他怕受责备。所以妈妈就问他，你这次考试及不及格啊？他就说卷子还没有发。这是假话吧？那么一个人说假话了，他的良心要责备他的。所以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叫做正直的灵。良心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又翻译成一个字，那就请你来读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5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刚刚这个妙师读的那个，这里是说到中文的翻译是叫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中文为什么把它分成是非之心呢？就是良心有一个功用，刚刚我们讲知道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这里又有一个意思，就是是或者非。是就是对的，非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良心，你只要是一个人，你的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这个良心的功用就是分辨是非，分辨对错。这是良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是一个人。 你说了谎话了，良心会责备你，良心不平安。你说了错的，做了错的事情了，比方你今天开车闯了红灯了，你的良心会不平安。这是每个人有良心的功用。良心是分辨是非对错，或者是加上一个善恶，是非对错善恶。我是学医的，我们在国内那个时代还没有送红包的这个做法，好吧？我记得我在做医生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找我，那个时候呢，我因为是被管制了，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不能看病了，就是做清洁，在医院打扫清洁。但是这个要看病的是个什么人啊？是从北京刚刚调到重庆来，要做一个大学的校长的。他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但是他上飞机的时候就牙齿痛得不得了，好吧？一下飞机就通过统战部，统战部那个人就认识我，也是我给他看过牙的，知道。他说我跟你联系，找一个医生，讲医生给你看。可是联系我不能看病啊，那个时候我被管制了，怎么能够看病呢？所以非常特殊的情况就让我来给他看病，好不好？那是非常特殊的情况。那么我就给他看了，看了病还没有完，看了我就说过几天你还要来，因为那个牙齿已经死了，坏死了，不要拔，要做根管治疗，还要看几次，又要给他约一个时间。那么就是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调到重庆来做一个重庆大学的校长，所以这个就他的官职在很大了，所以就不得已就要喊我继续要看病，好不好？那么就是这样就开始。那么这里就说到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来贿赂我，好不好？不是贿赂我的良心，没有贿赂。我这个良心是上级安排我看，我就看；他不许我看，我就不能看。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每一个人的良心，每一个人的良心是要根据他当时的环境而受一些的影响，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受一些影响。那么现在的医生就不同了，现在的医生受红包环境的就影响了，好不好？你只要给红包，钱越多我就越给你看，好不好？那是属于这个情况，因此我们人的良心，每一个人的良心会受很多的影响，很受很多的影响。但是基督徒不同了，基督徒也有良心，基督徒的良心不能受环境的影响，因为那个叫正直的灵，或者叫是非的心，它不能受环境的影响。 那么基督徒的良心是受什么影响呢？好了，那么基督徒的良心是受圣灵的影响。亚当在犯罪的时候，亚当吃一棵树的果子，神不许他吃，神说如果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大家都记得这句话。但是死不是 指他的身体死，亚当吃了那个树的果子，他并没有当时就死了，没有，他活了100多年，好不好？那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他什么时候死了，什么东西死了，是指他的灵死了，他的灵向神死了。因为亚当的灵是神给他的，神吹了一口气，叫做中文把它翻成使他活的气，好不好？就叫做生气，生那个字是活的气，所以亚当他就有了灵了，那个生气就是亚当的灵。亚当一犯罪，他的灵向神就死了，所以他吃了那个树的果子以后，他和神中间的沟通就没有了。所以到第三章神喊他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好不好？他不敢见神的面了。神问他说你在哪里，亚当？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现在躲起来了，好不好？那就代表灵死了，灵死了就代表良心的功用就死了，神的标准在神身上就死了。所以每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有没有良心？有，但是他的良心是受各种环境的影响，他的功用就不是神给他的那个功用了。神给他的功用那是要分辨是非，他良心一犯罪以后死了，就分辨不出是非来了。他把是的事情可以当成非，把错的事情还当成对的，啊，这就是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的良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当你一信主耶稣，我们的灵就改变了。这个我们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就读这一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好，这句圣经它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不是在心里。你信了主耶稣，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就进到你里面来了，基督就住进你里面以后，你的身体就因罪而死。原文是说你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就死了，你就可以不犯罪了。后面就说心灵却因义而活，原文没有心字，就是你的灵就活了。你要有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的灵向神是死的，刚刚我们讲了是死的。现在你信了主耶稣，你的灵就活了，本来是死的，现在活了。灵活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说你的灵就恢复了神造亚当时候的所有的功用，其中就包括良心的功用。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 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恢复到神造人时候的标准了，灵就活了。所以当基督徒你要说谎话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工，因为灵活了吧，你的良心就会觉得不平安。你要做一件错的事情，你里面就觉得不对，不应该。这个就叫做圣灵的工作，因为在灵里面我们住了圣灵了。主耶稣，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住进来了。主耶稣怎么住进来，住在哪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又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这个同在可以翻成同住，主是和我的灵同住，看到没有？所以我的灵活了，我的灵活了，灵的功用，良心的功用也就活了。因此我的灵活了，良心的功用仍然有了。所以保罗刚刚讲，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为什么他的良心活了？另外一个，那就是圣灵也在我的灵里面会指教我。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住进来，主耶稣也住进来，你的灵就活了，良心的功用就有了，同时圣灵也就指教你了。所以保罗在那里讲，我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这句话就说我的良心里面是灵的功用，圣灵就在我的良心里面，在灵里面嘛，主耶稣也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的良心有功用。基督徒的良心一定是受到圣灵的指引的，但是圣灵在指引不只是在良心上指引我们，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引我们。我们刚刚讲良心只是对错是非，其他良心就没有其他的功用了，它是对错是非，所以它叫是非之心，它叫正直的灵。但是圣灵的工作超过这一切。我来举个例，好吧？说到这个良心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不同，我曾经给大家做过一次见证，做过一个见证。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天津，读一个大学叫做南开大学。那个时候我的家，我的父母是在四川，我是在北方。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他要每一个月发了工资，再把钱，那个时候不是人民币，还没有解放，那是1947年、48年，他要把国民党的钱，那个时候叫做金元券，好不好？他要 寄到天津来，发了工资再通过银行寄过来，就是好多天。那寄过来以后，本来那个钱是够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可能到我的手里只能买一支牙膏了，这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贬值非常厉害，所以就不能够寄钱给我，他就只有找他在天津的一个朋友，每一个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就到家里去拿钱，啊，当天就去拿，拿了第二天就交伙食费，好吧，我就买该买的东西，就是安排了这样一个，然后他们再去算账。所以每一个月到了一定的时候，大概我记得是中旬，我就要到他这朋友家里去拿钱。有一天，我正出校门，就要到他的朋友家里去拿钱了。这个时候我的良心应该很平安了，对不对？约好的嘛，上个月也是这个时候去拿，今天我怎么不能去拿，我就去了。可是我一走出校门，里面就非常不平安，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今天不该去，好像圣灵就在那里，一切事情指向你，你今天不要去。我就给神讲了，我说为什么今天不去啊？我说每一个月都是今天去，我今天不去拿钱，明天这个钱就贬值了。所以我就跟神争吵了，我说不管你说去不去，我今天非去不可，好不好？这里就是有两个工作，一个是良心的工作，对不对？我今天该去。另外一个，圣灵好像就感动我今天不要去，结果我就去了。到了我父亲朋友家，我就去敲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铃，因为在1947-48年还没有，一敲门没有人开门，平常一敲门就有人开门，没有人开门。我想可能他现在在洗手间不方便，我就等一下，我又等了一下，又敲门，又没有人。哎，我就想起了，这个时候圣灵在里头提醒我了，刚刚不是叫你不要来吗？你说非来不可吗？管你平不平安，我都要来，好不好？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一个是良心的工作，一个是圣灵的指教。好，在这个时候没有开门，后来又等了一站，还是没有人。好了，我就回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回去的时候，那就是很泄气，好不好？来的时候是雄赳赳气昂昂，我来拿钱嘛，回去什么没有拿到，怎么办？我就回去了。等我回到学校去，到晚上大概傍晚，他们就到我学校来找我来了，把钱拿来了，就说很对不起，今天我们家里有事，可能你白跑一趟。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什么手机，现在都可以用，没有。所以他也不能给我们通电话，我也没办法给他通电话，他就把钱送来了，他说怕你要交费，明天赶快把钱今天给你送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指教，圣灵的指教和我们良心的感觉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自己不懂，好不好？所以我就没有顺服圣灵的指教。如果我懂，我就顺服圣灵的指教，我就好，今天不去了。本来约好的今天该去，我良心觉得应该去，但是实际上他今天不在，我今天不应该去。这是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的指教。我也曾经又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我那一年我的学生证曾经丢了。那么学校里头那个学生证啊，每到年月底要拿学生证去登记，登记了以后政府可以给我2/3袋面粉，因为我是国立学校，那个时候清华、北大、南开三个都是国立学校， 国立学校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月政府给我三分之二的面粉，其他的菜钱我就要交费，好不好？吃的菜钱要交费。所以学生都丢了，那我怎么办？好了，我就去问老师，老师说你登个报，就疑似某某大学学生证多少号作废，然后照一张相片，我就发一个学生证给你，我就要走这一条路了。可是我正好要这样做的时候，里面又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好像有句话就给我讲，你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丢了学生证怎么不祷告啊？啊，学生证祷告能够找回来吗？你看，这就是圣灵的指教了。按老师的做法，就去登个报，照张相片就发个新的学生证给我。但是圣灵提醒我，你祷告啊，祷告能够把学生证找回来吗？丢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感谢主，我就顺服圣灵了。这一次我就顺服了，上次没有顺服，这次我就顺服了。我说主啊，我就不去登报了，我就祷告，因为学生证丢了，你是个基督徒怎么不祷告呢？我就祷告。感谢主，大概几天以后我就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的是我的地址我的名字，寄信的人我不认识。我把信封一打开，没有信，就是一个我丢的学生证寄回来了，奇不奇妙？好了，这就是圣灵的指教，好不好？圣灵会指教你，你顺不顺服那是你的问题。所以感谢主，这都是我亲眼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的，在主的面前学的功课啊。所以圣灵一提醒我们，这里今天我们就是教宗道，基督徒有良心，基督徒也有圣灵的指教，这两个不矛盾，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圣灵的指教，圣灵提醒你在一切的事情上，它不只是在是非正直的事情上提醒你，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找学生证的事情上可以提醒你，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良心有功用没有？有。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欠了别人的钱你不还，你看你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好不好？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了，你的良心那就受谴责了。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顾到我们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如果责备我们，那一定是圣灵也在责备我们，我们要顺服啊，我们要顺服啊。就是刚刚我讲的，我父亲那个朋友不在家，圣灵就提醒我，不要去，不要去啊。所以这个时候要顺服圣灵啊。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良心，良心主要的工作是在是非对错的事情上，良心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得罪了人，千万要把这件事情解决好，不能得罪人。好，请讲。
蒋金雄，那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过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心里面那种感觉是出自于你自己本身的，还是出自于神的？就是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比如说我能判断的是，比如说我灵里面有感觉，我不平安了，那我不做这件事情，对吧？但往往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挺平安的，然后我去做了，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神同意的还是神不同意的。
好，
我怎么判断
呢？当然圣经里给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平安的感觉，那是从主来的。基督徒的平安和一般的平安不同， 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就是基督徒的平安，请你来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了，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把平安留给我们，是主的平安。基督徒里面，非基督徒不行啊，你不是基督徒，你那个平安就靠不住。基督徒的平安一定是从主来的。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就是哥罗西书。3章15节，哥罗西书3章15节，慢慢啊，慢慢找，等他找到了哈。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这里就说到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作主，那个作主两个字原文不是作主，原文是管理我。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做一件事，你说一句话，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如果没有平安，那这句话可能你不能讲，这件事你不能做。如果有平安，你可以做，但是你什么叫做有平安？意思就是说你们有把握，有把握。如果我没有把握，对这个平安没有把握，我还是要先祷告，还是一定要先祷告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觉得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先祷告求主带领我啊，这个是很重要。
张弟兄，我还是有问题，就是就是我之前就为我们春假回国事情订机票，一直都很就一直祷告嘛，就是我订什么时间的，要怎么订法，对吧？我都为这事情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可以订了，然后我就准备去给孩子重新办签证嘛，然后星期一去办的签证，然后星期二买机票，然后星期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事情很顺哈，然后星期四的时候就收到我们家大女儿的改名证书下来了，然后改名证书上面就会写着你需要立马去更改你的护照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所有的东西都要重新弄一遍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就觉得虽然我跟我自己讲就是说怎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对吧，但是我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埋怨，就是觉得哎，我都是祷告过的呀，都是神你让我很平安我才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改名证书下来牵涉到的就是如果钱的话就是要重新签证花100多块钱，更糟糕情况就是拿不到护照我们走不了，就所有的机票就得改签或者就是取消嘛，然后心里面就是还是会有埋怨了。然后但是后来星期五之后去了就是护照的那个中心以后，他们就说我暂时不需要改护照，就是当没有发生就可以了。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一天当中，就是这件事情临到我是因为神要试探我吗？是试探我对他的神要是要知道我对他的信心大不大吗？还是说就是撒旦就是说想要摧毁我对神的信心，还是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想那么多？
你这个经历最后你不是出现了一个他说暂时可以不改，
对
对不对？
对
啊，如果你清楚这一点就不会我马上就去改，
对
不对？我可以把事情办完了我再去改，是吧？好，那么 所以这件事情你就需要去祷告，去问一下那个办理的人员，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来改呢还是不改，这个也要祷告，好吧，啊，就求神来带领。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一定要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有一句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学一个功课了，
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是做个认罪祷告，就是我是侥幸的人，是这样的。
对，应该这样给主讲，主啊，你所这些事情，我们在世界上遇到很多的事情，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基督徒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忍耐等候，要有神的话，不要急于走，好不好？好，一定要忍耐啊！这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好不好？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所以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忍耐，我不急。这些事情好像发生了，不顺利了，好不好？这些事情出来了，不急的，忍耐，好不好？
他这个事情我可以补充一点，因为他这个慌了之后，他就来跟我讲，然后也跟我问我说，这个我跟神祷告了，怎么还会好像弄得一团糟？但我心里一直很平安，很平静，我觉得不是真。但是虽然我没有办法说，就是因为他当时我们都没有去问过，但是我就说你去办护照那里问一下，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马上作废，还是说你以后在数据库里改了才作废，但反正这种我都觉得很平安，然后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像他想的那么糟糕。那么后来他就问了一下，人家就说你现在照样用，你不改数据库，你那个名字的证书只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你后面的背后的数据库没有改，你的旧护照照样是可以用的，直到你自己去改数据库为止。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我就现在已经发生完了之后，就我就看明了，就是说神上是就是一眼看到底的，就是你中途这种杞人忧天慌作一团，是你人想用人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一些东西，像或者说是自寻烦恼，就是说这个中间的波折，就是神不觉得就是 nothing 啊，你自己慌作一团，就像就是就当然我太太刚才她自己总结了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实际上神让她看明你实际上是个侥幸的人嘛，就是你我看出了你三步棋都没问题，你走了第二步你自己慌了，你觉得那二步到三步之间是不是能跨得过去？我想可能是确实这一点是就是也是试炼一下她的信心啊。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学，第一个就是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万事互相效力，一定让我得益处，不管它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遇见这件事情怎么办，好像遇到困难了，那就回到主的面前去向主讲，主啊，我等候，求你给我亮光和启示，让我怎么办，我不凭自己的意思去办，好不好？所以我也给大家说过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受管制的时候，忽然我接到一封信，是从香港来的，我有一个姑父在香港，他就写封信给我，他说他的年龄大了，他在香港开了一间公司，喊我到香港去继承他的事业，好不好？当然好，我在国内受管制，对不对？那么我到了香港多好，我就拿着这封信去找我的领导，我的领导就是书记啊，书记看了这封信就给我讲了，你是一个我们管制的对象，我们共产党对你们这些人要管制到底，你要跑到香港去，那我怎么管你啊？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的英国啊，我怎么管你啊？绝对不能去，他就告诉我绝对不能去，我遇见困难了吧？想不想去？想去，但是他不许我去，怎么办？用自己的办法吗？忍耐了， 好，我就到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到香港去，谁都拦阻不了，如果你不要我去，谁都帮助不了，我用任何办法我都不能去，全民在你的手里，这是信心，相信什么？全民在神的手里。感谢主，我没有再给我的领导再去找他再去吵，没有用任何办法，就是依靠主。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你完全依靠主的时候，主就做工了。这个主就做工了，做什么工啊？我这个书记啊，怕我拿到这封信去直接到公安局申请，他就写一封信给公安局，就说我们单位有一个什么人什么人，要到香港去，他说我已经告诉他了，绝对不能去，如果他拿到这封信来找你们，你们也不要批准他去。你看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要做的，好吧？这个他这封信就帮了我很大的忙。为什么？这个公安局说你们单位这个管制分子还有个亲戚在香港，我们怎么不知道他这个香港这个亲戚是什么人啊？他们就去调查，这个一调查，我这个亲戚是什么人啊？是国民党的将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跟周恩来都认识的。结果他们就说这个是统战对象，把我这个姑父定成统战对象。结果最后是公安局派我到香港去，你看，去把他动员回来，这是神作，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一定相信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灵。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任何办法，我宁可等待，好不好？等候主啊，让主来做，好不好？主一定会做，但是我要摆在祷告里面，好，我要顺服，好不好？感谢主啊。好，那么今天我们所交通的就是基督徒的良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圣灵的指教，两个不矛盾的。良心只是在是非对错的事情上的工作，但是圣灵的指教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